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在这个课程里头学习。那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恩惠二人组啊，是两个主持人的组合。
我是文惠。
我是李崇恩。
那今天呢，我们是第41课，在这个课程里头差不多已经三分之一以上了啊。41课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那41课呢，因为我们刚进入哈第11个单元，
对
啊，这个单元的整体呢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作为一个学习的专题的。
是。
那么基督的十字架之后分成四讲，今天是相关的第一讲，就是他的大能，也就是说呢，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了。
那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了，所以我们欢迎呢亲爱的同学们呢能够好好的听课，而且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呢是有简单的讲义预备给大家的，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去找，然后呢下载，那么一方面自己可以重温，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也能够一起来上这个课程
啊。关于呢我们知道哈，我们跟随的救主耶稣基督呢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你怎样看这个钉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是耶稣的彻底的一个失败啊，因为他被刑罚了，被杀了，还是像我们信了耶稣明白成就十字架的救赎，就是耶稣先死亡，然后呢复活，
是
那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荣耀呢？这个我们必须呢好好的去理解学习哈。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探讨
第41课，他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谢谢我们的罗文辉老师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了第41课他的大能，这个他呢是耶稣基督，他的大能的主题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一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这节的经文呢金句哈，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呢，就是客观存在的是十字架，
是
它是客观存在的。有形体的，有物质的哈，一样的东西或者一件的事件，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
但人呢可以透过看这个十字架呢有完全相反两极的反应。灭亡的人看十字架呢，这是一个愚拙的一个记号。为什么你说神的儿子会死在十字架呢？太荒谬了，太愚笨了，没道理。但得救的人他们看的角度呢是完全不同的，相反，这是神的大能啊，我们就是靠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而得到拯救，得到新生命，这是很两极化的一件事情。
对，
我想今天也是这样的，看到十字架还是有很多人会嘲笑的，
对，
藐视的。
但
另一部分人呢又会很尊崇的敬拜这位哈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
对，这个是完全生命的一个领会哈，或者说生命的一个经历。那么真的我们就要来看看哈，这个灭亡的人他们看十字架是为愚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哈。当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经历到耶稣的拯救大能的时候呢，你真的看耶稣的事迹，你会看如果他是救主，他为什么要让自己呢被钉死呢？还 还有我们不要忘记了，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十字架其实是一个罪刑，
对
啊，就犯罪的人呢，他被判了刑，
死刑的一个工具，
对，而且是非常羞辱的一个死刑啊。我们知道呢，就是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而且是让他流血啊，流完了，然后就这样衰败而死。那甚至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史料，就是历史的一些参考资料呢，就是说呢被钉在上面，基本上呢是全裸的，
那是光了，
对，那是非常非常的羞辱。那真的对灭亡的人，或者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不太想讲灭亡的人，因为是我觉得还是呢神会拯救。当然如果你硬心到底，那真的就是自取灭亡。你看的时候你真的完全不明白，你就会觉得这样是什么样的救恩啊，这个神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呢？
那我们可以更仔细的看看这个经文的段落哈。刚才只是读了一节，就是一章十八节，但放在一个整体，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呢，对整个十字架的道理有一个更整体的更全面的一种的解说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圣经怎样的描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还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在这里呢，文慧就注意到呢，就是你求什么呢？因为经文里头保罗说什么呢？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这个其实就说明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我要么就是很主观的，我要看见，而且我要经历神迹奇事。但是耶稣基督，你竟然不救自己，让自己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么希腊人是要求智慧，耶稣的确在当时呢，他有很多的教导呢，当时的人是很佩服。但是呢，希腊人求的智慧就是他认为这个智慧应该是无上的，超越一切的。但耶稣基督，你为什么最后会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呢？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们求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可能我们要回到自己的信仰当中，就是我们看十字架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看十字架或者是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并且认定这是神的大能呢？
而且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嘛就是用神的方法，
是
你就可以得救。
对，
你要么用自己的方法，你追求自己的智慧啊、神迹啊、什么什么的，结果呢，你就会灭亡啊。所以得救的一个基础就是你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法，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救法。接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你不接受的时候其实你是愚拙的，因为你放弃了这些得救的机会。所以标准是神所定的，他又选择了十字架这个方法，那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人就要在十字架前呢要去思考做决定。
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对中国人来说呢，特别是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来讲呢，他一生追求的就是知识，或者说在知识当中他不断的悟道，我们讲的哈，这个中国人很喜欢的悟哈，领悟、参悟、悟道啊，真的很难让他放下自己追求的哈，就来相信一个那么简单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很难。所以我们真的就要想一想，我就想起呢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属灵的长辈，我不知道呢崇文老师有没有听过周连华牧师。
听过。
对，那么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学问也非常有修养的一个属灵长辈啊。那他呢就提到呢，他 怎么信耶稣的。他说呢，他大学时代啊，那个应该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学了。那大学时代呢，他已经是相当有才华了啊，在校园里头呢风头很劲。那有一位女同学呢，就不断的向他传福音。大概那一位女同学就觉得这么优秀的人，他应该要信耶稣，不断的向他传福音。但是呢，这个周连华牧师呢，啊，他自认为自己是很有学问，而且是理性思维发达，每一次都驳倒这位女同学，啊，这个女同学呢怎么讲她都有方法驳倒她，她就觉得哎，十字架耶稣比不上我追求的那些智慧。那后来她是怎么信的呢？就是有一次那个女同学讲到无话可讲了，那个女同学就哭了。她说，你可以反驳我讲的任何话关于福音方面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反驳否认我生命真实的经历。然后那个女同学就哭了走了。诶，这个就引起周牧师的一个好奇了，他想是什么让这个女同学不断向我传福音，而且他讲生命真实的经历。那他自己就开始去研究基督教的信仰，后来他就信耶稣
啊，很奇妙哈。
对，
这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大能，
对，
是神亲自去感动改变人的心哈。
是是，所以刚才崇文老师讲的就是呢，我们求什么，然后呢如果我们希望是真的求的一个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是去接受这位永恒的真神给我们的救法，还是仍然要执着于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才可以得救的那个救法呢？
所以这是神的大能，你接受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啊。
是，
还有一处的地方可以留意的，就是当要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面对很多的反对的，
对，
很多人呢会有这个逼迫的，甚至乎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信徒群体之内怎样的理解，怎样的具体回应呢？可能也很多的这个争论，
对，
需要学习的地方的。
那这段经文呢，应该就是加拉太书的5:10-15。如果你手边呢正翻开圣经，我希望呢同学们翻到加拉太书5，我们一起来看10-15的经文。保罗这样说哈，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保罗这里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实我们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说出来呢不是个好听的道理，
对，
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目的是令人舒服的道理。这个道理要彰显的是神的大能，
对，
神的拯救的计划。如果人听不进耳或者故意的去反对的话呢，他就做了一个愚笨的选择哈，就跟这个能力的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都认定身边可能有很多不同 的意见声音哈，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样的东西，传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舒服，但这就是一个挑战，
对，
你要相信接受还是拒绝放弃呢？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再次交出全，交托全的身，恳求你吸引向我写你，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41课，李崇老师和文慧在这里呢要分享的主题是呢十架的大能哈，十架的大能。讲到大能呢，我相信不但是呢我们经历到那种的全能、
嗯、
最重要这个全能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哈。所以这样的大能呢，我觉得才是最棒的最奇妙的、
嗯、
那我们可以先来分享一个个案，我们看看呢十架的大能是如何来改变一个人，或者是呢改变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的观点。这个个案呢是来自于呢河南的李弟兄。李弟兄呢他就讲到呢，在农村教会里头有许多简陋的房屋，或者是不住人的房屋、嗯、啊，就做了教会的聚会地方，条件简陋，环境卫生呢都很差。那么弟兄说呢，我们聚会的地方也是这种情况，那有一些同工呢就要求能不能修理改善一下，甚至呢盖新房子。那么当时就有人认为没必要，理由呢是要背起十架跟主走，不要贪图享受浪费钱财。那么当时呢李弟兄呢也有这样的想法，就认为呢哎，凑合一下过去吧，把钱财用到别的地方会更好。可是呢当弟兄读到哈该书这个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呢，诶，圣灵就责备他了，使他体会到呢我们个人的居住环境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改善、嗯、我们在为自己吃喝住行不停的努力，而神的家却一直无人牵挂。聚会的时候夏天炎热，蚊虫叮咬，冬天寒冷，那神又用了约翰福音12:1-8的经文指出呢弟兄姊妹的不是。那在那个经文里头呢，耶稣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嗯、所以呢在神的责备之下呢，弟兄姊妹经过祷告交通，用神的话语校正大家的观念，最后呢大家就购置了电扇、空调、座椅、电子琴、打印机这些设备，教会的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变、嗯、同工服事的热情也高了，效果也好了，教会的信徒人数显著提高。
哎，听了这个分享见证呢，就感觉到哈，李弟兄他们的教会呢，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呢，最终呢，愿意高举十字架啊，让弟兄姊妹呢，更好的聚会或者更好的传福音。当然，我们要分辨清楚啊，不是说好的房子，好的物质。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呢，我们弟兄姊妹都要选择的。但按照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有这样的能力，
是
有这样的条件，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只顾自己，不顾这个神的家、神的殿的话呢，这样他们就没有哈、好好的了解怎样的回应跟从神的十字架。其实愿意放下自己生活的享受，或者愿意更多的奉献呢，这反而呢是一个跟随主的背十字架的一个表现。当然在不同地方怎样才叫做背主十字架、高举十字架，可能那个具体做法可以有不同的，
是
不一定就跟李弟兄他们的具体的做法。但的确看了李弟兄他们的教会呢，他们愿意这样做是经过大家的对神的话语的理解、
是
讨论分享，最终呢做出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呢，的确就显明了他们从之前的那种思考呢改变过来，
对
神感动了他们，
是
改变了他们的一些行动。
是这种的改变呢，就是十架大能。你想想看呢，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那一些的观念愿意呢改变，那完全就是因为呢高举十架、仰望十架，经历了十架大能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其实，在圣经当中，这样的例证呢比比皆是。譬如说呢，我们可以呢看看马可福音的15:39-47，在那边呢也是记载了一个事迹。从这个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神是如何改变一个人，十架的大能，或者说神拯救的大能，如何在人的生命当中呢，真的彻底的医治，也改变这个人。
这段经文呢提到，其实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哈，死亡以致呢之后复活整个是救赎。事工完成的一个阶段，那么就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人在下面呢看着这一件的事情的，有跟随他的门徒啦，跟随他的妇女呢，又或者呢有执行这个刑罚的兵丁啊，甚至也有一直嘲笑他的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啊，
是
不同的人在十字架上，看着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当时的回应，
对。
但因着这个十字架的成就之后呢，我们看到哈，很多生命的确呢更被坚固，更被改变，
对，
更忠心的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
是我们一直说到十架大能，究竟呢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何呢去发挥呢，让我们经历的。刚才呢崇文老师就特别提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下面，很多人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境感受，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整个天地昏暗的时候，就连那个不信耶稣的，只是旁观者的，他也呼叫，这是神的大能，对不对？那么神的大能是如何让那些愿意放下自己，接受耶稣高举十架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发挥作用呢？其实这个十架的大能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大能，这个十架的大能是一个激发爱心的大能，因为不要忘记了，耶稣上十字架，顺服神的旨意，完全是因为爱。神爱我们世人，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大计划。另外一个，这十架的大能就是一个能够呢催促我们去行动的大能，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帮助我们去传福音，努力的去实践神的爱。
那我们一再的强调哈，十字架客观的存在，
对，
所以神的大能呢，这个救恩呢也客观的存在。但为什么有人可以经历，有人却一直呢只是在门外哈跟这个十字架没有建立起关系呢？那我们就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要领取或者经历十字架的大能的时候呢，你必须是用你的信心去做回应。没有信心的这个能力呢，不能跟你的生命呢产生关系的。
是，说到这里呢，我们再看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例子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17:11-19。 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呢，那边呢是讲到呢有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嗯、那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呢，他们所在之地呢应该就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交界的地方，耶稣经过那里，那么这些大麻风病人呢就向耶稣呢求救。
嗯，
好了，耶稣呢就应允啊，拯救他们，医治他们。那最后的结局呢是这十个人应该都是得救了，
都好了、嗯、
对，就是所谓的
得
医治、
嗯、
哈，得医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向耶稣呢献上他的感恩，这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嗯、哈，在当时的犹太人来看呢是一个不配得到神拯救或神慈爱的人。
嗯，但结果就是这个人呢、啊
嗯、
他领会到这个医治呢是神的能力嘛，
对，
所以他会尽快的回头回过来感谢耶稣，
嗯
啊、赞美神，俯伏的拜耶稣。
对，
结果这个人拥有的福分呢跟之前走了这九个人呢是很不同的。
嗯，
十个人都身体的医治，大麻风好了。
嗯，
但最后这个人回来敬拜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对啊这个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之前九个人呢，其他九个人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福分的，他们身体好了就好了。
嗯，
但回来的这个人因为他对耶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嗯，
知道他是救主神的儿子来敬拜他，所以耶稣就说，你的这个信不是信我做医生的那种能力，而是信我是神啊那种的身份，
对
啊那种的啊能力的时候，这种信心呢拯救了你。他得救不单是身体的好，而是整个生命整个心灵啊都得到完全了。
对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大能能否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彰显他的这个能力呢、
嗯、
就似乎你有没有这个追求救恩的那种的信心哈、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奋力辛劳。
全身福音道
今天呢，第四十一课呢，我们的小伙伴山东的圈位子还有广东的齐安弟兄都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分享呢，进入这个新的单元，
他的大能。
对呀、啊，对，他的大能，
十字架。
嗯，那两位弟兄啊，我就想问一下啊，在你们的生命历程里头，特别是信主以后啊，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十字架的？怎么经历十字架的大能？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被迫，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或者是边掉着眼泪，然后呢边背着十字架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那种被迫背十字架，有的时候真是哎呀心不甘情不愿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请齐安弟兄先分享一下他的经历。
来，齐安弟兄。
是的，是啊，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身体上不方便的，就像被迫背那个十字架，多年的那个慢性疾病呢，就影响不断的加重，就是我身体残疾。我们说实在的，就想自己的身体都能够好起来，像以前一样能够能动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特别就是这个疾病呢、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它就是从那个就是髋关节不断的影响到上部的，特别是那个心灵受到了那更大的痛苦。
嗯，
这些痛苦啊，它是在慢慢的磨去你对那个生活的信心和对神那个信靠。所以这个十字架实在是很难背的，特别是看到自己家庭，像我看到父母他们上年纪了，还要那么做的辛苦，本该是我在一个年纪分担家里的他们重担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常常感到很过意不去啊。还有一个性格方面的，因为我疾病影响更加的自卑，也不愿意那个欢迎交往，所以这个十字架特别特别的大，好像自己背负不来。所以在那个当中啊，我也曾经也信主的头几年，曾经也常常来呼求神，像神啊，或者你那么爱我，你那么大能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如你除去我的疾病吧，使我能够生命能够有新的那个盼望，能够有对能够自己或许能够在生活上都能够有能力，不用专靠别人。但是神就没有救我脱离这样的光景，他就好像他不听我，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被迫的在那里，当常常心里有时候心里非常那个痛苦的时候，就心中就生起那个埋怨，是吧？为什么要让我这样疾病在我身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十字架已经操练我很多年了。我也是在这几年当中，我才从当中慢慢的找出来，是神的恩典帮助。
是我们听哈，真的是不太能够去明白，因为文慧本身算是挺健康的一个人，但是能够呢听到你这样的分享，感受到你里头那份的沉重。其实我知道劝慰子啊也是身患残疾，那是否这个心路历程呢也是跟我们的齐安弟兄一样呢？
我想每一位经历苦难的或者是说残疾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心路历程都差不多。但是呢，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谈谈，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开始信主可能都是那种被迫背主的十字架。在我一开始读到这个古林代人西门背主十字架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实话没有很多的感触，那时候就站在这个人的角度在想哈，像古林代人西门，当初就是说他可能背这个十字架可能认为得很倒霉，因为看个热闹还被抓来背这种被当时很羞耻的一个十字架，但是呢事实后来证明他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记载那个西门是否信主，但是呢却记载他的媳妇跟儿子都归向了基督。所以说我认为当初看起来是一种被迫的背主的十字架，也许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这样被迫背十字架，心里头啊会充满着各样的苦毒啊，心不甘情不愿。如果说我们主动的背负主的这个十字架，是为主来背的，情形是会不一样的。我记得考门夫人说过一句话，按照人的本性 都不愿意背负主的十字架，但是一旦发现这个十字架已经背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比他甘心听从主所背负的十字架就更大更重了。很多的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呢，都是出于苦难才信主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吧，反正认为自己在这个世上没什么希望，就来寻求主耶稣改变自己的状况。拿我自己来说也是，一开始信主就想让主挪去我的苦难，
嗯，
就认为主给我的这个十字架呀太重了，我都背不动，但是不背这个十字架好像又没有任何出路，就是那种无可奈何一样。其实如果从中明白这是主给的，这个背十字架就能够转化成一种心甘情愿的背十字架。其实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现在也逐步明白主耶稣给我的十字架才是最好的。
嗯，
从一开始的被迫不愿意，到现在我能够甘愿的背负起主给我的十字架，其实说句实话，中间的这个改变的过程不容易，经过了很多的挣扎，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与其背负别的，像世俗上的各种名利啊、物质把自己压垮，不如背起主给的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恩典的一个记号，是主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做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也不敢夸口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心甘情愿地背起主给的十字架，只能说我每一天活在神的怜悯中，我现在能够背得动就是经过主的手给我量过的。
嗯，是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啊，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都不同的，
对，
这条路要走的不同。刚才两位弟兄都谈到自己哈这个过程当中的沉重，但同时我想问问啊，如果今天我们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这个所谓的大能对你们有意义吗？这个大能到底又代表了什么呢？除了刚才提到的可能现实当中的沉重，但聚焦在神的大能上，这个大能对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这个大能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让你就是感觉就是实在背不来了，来随时顺服，就是把你心中那些愁苦那些苦毒，特别是那些埋怨，对神那个埋怨，那个监督师当你放下的时候，你的背这个十字架你就会感觉轻松多，那会从神那个平安喜乐就慢慢从你的生命中那个流露出来，
嗯，
有这个大能。因为当你舍弃这些，你就不再纪念这个背十字架的代价，你也不会再顾及你目前你所感受到的那些当下的好像那短暂的那些益处，你就会完全就会心里得到释放，那个神的大能就是信心那个喜乐盼望慢慢的从你的生命中就会流露出来。
嗯，这个就是启安刚才分享，就是说这个后来走出来了啊，就聚焦在神的大能上的时候，这个生命被改变，心态被改变，聚焦在神的大能，然后走出啊自己之前那个牢笼。嗯，
我认为十字架的大能就是使我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让我们成为一种生命的垫脚石。
嗯，
这个十字架大能可以转化为对我们的祝福。在我跟随神的这么多年当中，我发现只要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只要是愿意背，其实根本就不会像自己想的那么沉重。但是你如果说不愿意背，到挣扎过后再背，这个真的就会越来越沉重。但是我想这就是十字架一个奇妙的地方，神的救恩在这里面，对于我们这些有的时候经过了生命转化之后能够心甘情愿背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历程，真的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提升是一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嗯
嗯，
我反思自己跟随主这么多年，发现十字架沉重的时候都是自己的私欲造成的，但是只要是为主做的事情，真的都不像自己原来想的那么沉重。
很好，喜欢你们的分享，因为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也是很真实的见证。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个个他山路上，古利奈人西门曾经被迫背主十架，你是否也是被迫背主十架呢？
十架对你而言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呢？那十字架对爱美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装饰，十字架对救援人员来说可能是人道救亡。
嗯，但对于我们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来说呢，十字架哈是主门徒效法的一个脚踪。
嗯，
教会呢的十字架哈是代表呢我们是在建造神国的一个记号。
对，
对仆人，得胜的仆人来说呢，十字架当然就是神的大能了。
对，那么对你来说十字架代表什么呢？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跟我们分享联系。短信呢是13229966122，前头请您注明跟你这两个字。
还有电邮的联系哈，汉语拼音跟你 HR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那么下一课第42课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继续关于呢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学习的是靠赖夸胜。
嗯，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常愿与主紧紧跟